大家好，我是玄太，
大家好，我是卡神。
欢迎今天来到全糖大冰奶。哎，我们上一集的标题虽然说没有任何一个老爷受到伤害，但是老爷终究还是离我们而去了。他今天不行了，
他已经咳到有绿色的东西出现。
他怎么到这真的咳好久啊？
就是据医生的说法，是有确诊过新冠的人，只要再感染感冒的话，就会很难好。听说是这样。
哦，我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因为我也是确诊过之后，不知道是感冒还是 AD 有什么之类的，我也是又咳了一个月，好痛苦。
对，而且他还是二次确诊过的人。
为什么啊？是因为肺部损伤了吗？
可能就是呼吸道已经就是可能有受伤过这样。
哦，因为我近期跟我们家人去健检，还特别，因为我们几乎全家都确诊过了嘛，所以我还特别去检查了肺部，是没什么问题啊。
那时候新闻都讲得很恐怖啊，说什么肺部会纤维化什么之类的。
对，超恐怖的。
但事实上也没有啦。
可是我觉得一定是有人，但那是绝对是
重症的啦，重症的。
对，好吧。不过蛮可惜的，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老爷应该也蛮多经验的吧。
哦，他可多了，他
可多了。反正先跟大家讲一个消息，就是我终究提离职了，跟现在的公司。
我应该要说耶吗？
该怎么讲？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让我心情轻松非常非常多，因为我大概从年假之后吧。年假之后开始，我意识到我现在这个工作对我的身心灵造成的伤害有一点点的大。对，因为应该蛮多听众或者是就是我Twitch 的观众都知道，我加班非常严重，而且我又不是一个不喜欢加班的人。
但你应该也不至于喜欢加班，
我当然不会喜欢，可是我不排斥加班。
就是说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
对，但是我发现我这个心态会让我不知不觉一直在加班。
就是会一直加班的人的心态的共同点，就是大概都是像你这样，
对，
然后终究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对，没错。然后因为在公司加班，所以我回家之后，我自己的自由时间，我会有一点报复性熬夜，
对，
导致我上班睡眠又不足，然后又在加班，然后又在报复性熬夜，它变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恶性循环。
对，像这部分的话，就是老爷他就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他几乎每一次工作到后来他很想换的时候，他就是陷入希特讲的这个刚刚的这个恶性循环一模一样的情形，因为他也是非常善于报复性熬夜大师，所以他每次在一个工作到后来，他开始觉得对他的身心灵产生伤害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报复性熬夜，然后又会对他的身心灵产生更大的伤害，然后总之撑到最后某一天，他就会说不行，我要离职这样。
像前阵子老爷不是离职，还在找工作那段期间，还在家里休息那段期间，他的作息变得超级健康。
就是大家都会想说，哇，我离职了，我暂时待业，然后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干，然后你的作息应该就会颓废到一个不行。没有诶，往往在那个时候，你的作息就是最健康。
对。
你就是上午大概几点你就自己会醒来这样。
然后我真的想离职这件事情，我其实跟蛮多人聊过，就是提出的点都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对我的，特别是我的精神方面影响很大。然后就是跟很多人咨询过，结论是我认为还是离了吧。
虽然我个人是很久没有离职这个行为啊，是蛮久以前的事。但在离职的这个事情以前碰到这个抉择的时候，大部分人的离职就是不外乎就是在对自己的精神受到的损害跟你得到的那个薪水的那个数字之间去做衡量。大部分人的离职的挣扎的点都是在这里啦，就是你每个月出现的那个拿到的那个数字，它够不够抚慰你的身心受到的伤害？因为我觉得应该很少有一个工作对你的精神是毫无一丁点的伤害都没有，如果有的话那真的太幸运，但我觉得应该很少。然后我觉得当薪水大过于你觉得好，那我身心的伤害我觉得是可以靠那个数字来摆平的，那我就觉得那你的工作就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像我现在工作，我老实说干了真的是蛮久的，我有些朋友听到我的年资都有点惊讶，然后但老实说就是因为他的环境跟他的数字是可以摆平我在这个工作上受到的身心伤害的程度是 OK 的。但之前很久以前提离职的时候，最终就是觉得我的身心伤害受到太大的伤害了，就是跟希特现在状况一样，然后觉得不行，我觉得这个数字不管怎么样，他都没有办法抚平我现在的伤害，所以我就离职。
不过其实这样子算下来，我也换了蛮多间公司的嘛。这是我第二间有主动提离职的公司。我前面的公司要不就是关了，要不然就是被买走了。就是其实我的离职经验并不多。
就是你那种算是自然消灭，而不是你提离职这样。
可是因为我第一次提离职，我觉得情有可原啊，毕竟公司已经有点发不出薪水来了。对，这次真的算是第一次，我发现因为对我自己的健康跟心理造成影响，所以我决定去提离职。就不知道挺新鲜的。
像我觉得上一辈的人都会有那种想法，就是像有些年轻人就会说上一辈人奴性很重，
嗯，
就是会在做这种衡量的时候，往往都是会觉得你每个月一定要有那份薪水，工作就是不快乐啊，不快乐是正常的。然后你就跟他说，可是我觉得每天都这样，我精神会说，他就说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啦，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就知道亚洲人的上一辈就是每个人精神都不正常，就是这样来的。
对，我们家也是偏传统的家庭，所以甚至我跟我妈很常聊天的时候，她就说你这样子经常迟到的话，你老板不会对你怎么样吗？或者是你的公司不会开除你吗？或者是你这样今天你这个月又请假，这公司不会扣你薪水，不会扣你钱，或是干嘛嘛之类的。就是他们好像很怕公司会对我们做些什么，可能他们那个年代确实这件事情会发生，但是他们会把这个习惯就是要带到我们身上来。
对，就是但老实说，现在整个外面的职场生态也我觉得变化蛮大的，尤其是现在的世代，现在的二十几岁 的年龄层的职场生态好像跟我的认知就已经有蛮大的差别了。
确实啦，
我觉得现在大家更容易就是一拍桌就说啊，那我明天就不来了这样。
嗯，
老实说我觉得蛮厉害的，就是
我也觉得蛮厉害的，就一方面可能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生活条件已经比较好了，他们不会一离职就面临，而且再加上现在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是没有什么家庭压力，也没有什么就是什么贷款啊之类的一大堆有没有压力，所以他们可以选择这样子的方式去离职。可是我能接受可能现在已经三四十岁或者是以上的人，他们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顾，他们是没有办法这样说离就离的。然后我之前看到了一个国外的忘记演员还是什么身份的人，就是他说过每个人最好都要先存一份叫做 fuck you money 的东西。对，然后这个 fuck you money 就是当你遇到真的在工作上有很多挫折或者是遇到非常不愉快的事情，就可以跟你的上司或者你的老板说一声 fuck you 然后直接离职。然后你这个 fuck you money 就是可以支撑你离职突然离职之后的一段生活的钱。
嗯，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耶。
我也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非常好，
这真的是非常，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的身心灵的保险金吧。
对
对，可以这么说。
我也能理解就老一辈人他们会很怕该怎么讲，上下层的关系是很不对等的。
对，
我经常会跟我妈解释，就是现在这个工作我做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所以假设今天我突然说我要离职了，那困扰的不会是我，是老板。
嗯，对
对，所以他不会突然对我做些什么，因为他不敢。
而且现在职场生态感觉像以前那个年代聘人都会要先选年龄小的啊或者是什么像这样子，但现在我发现是完全不是这样。他会更喜欢选中年然后或者是那种有家庭压力的人，因为他会觉得这种人更不容易离职，或者是更容易是离战力
有把柄。
对对对对，以前履历都会说什么像这种什么三十岁以上履历根本就丢掉什么之类的，以前那个年代我发现现在不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就是那种刚毕业的有时候你投他还不太想看，他更想去看那一种就是有老婆小孩那一种，然后还要缴车子房子贷款那一种，他更愿意用那一种，因为他觉得你不敢就是发 Q 然后就离职这样。
对对对
对啊，你如果刚毕业可能就是脾气还比较冲动的时候，就感觉你今天讲他两句他可能明天就不来了这样。
而且因为我提离职了嘛，所以我还会做到大约四月底左右，那这几天我就会陆陆续续的跟老板开始讨论就是要应征新人啊，然后哪些新人就是履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这样。只是该怎么讲，因为台湾的小公司实在太多了，就是不到三十个人不到二十个人小团队实在太多了。
对，
所以其实这种小团队不可能有时间培养新人，一定都是要集战力的。
对，台湾这种中小企业生态确实是比较怎么讲，就是对学习这件事情，对职场上的学习这件事情来说，其实台湾的职场生态是蛮不友善的。我觉得台湾人如果要在职场上学习真的是必须靠自己的本事啦，有一点辛苦。但是日本的职场有那种终身雇佣制嘛？
现在还有终身雇佣制吗？
现在确实这几年有这个制度有蛮大的挑战，因为很多大企业因为这个终身雇佣制他们的
留了一堆老坏在里面。
对，很多老坏或者是一些就是会造成公司的一些累赘，所以有一些公司就慢慢在改这个东西。
嗯，而且我觉得终身雇佣制不得不说会真的很大程度的压缩年轻人的就业环境。
对，他们的高龄化的社会有一部分也是因为这个造成，然后他们现在就有一些比较扭曲的方式去因应这件事情，比如说用外籍的外籍劳工，然后或者是改成用他们不是那个不是叫约聘欸，那个更糟糕，就是叫派遣，就是现在日本的职场这种派遣的文化也很严重，然后还会造成一些霸凌，就比如说正职的人会霸凌派遣的人啊，就觉得派遣的人就是薪水很少，但是你叫他做什么屁事破事他都要做，然后正职的人就会把一些他们不想干的狗屁倒灶的事情就全部丢给那个派遣，然后就会发生那种派遣的人很厉害，然后 后其实什么提案或者是什么企划其实都是派遣人做的，但是他不会有任何功劳啊，功劳都是那个正职的这样子。
听起来很像就是大陆那边的实习生文化。
嗯，对，实习生也是就是类似像派遣这样，没有什么名分，然后就是被人家剥削这样。
嗯，
其实亚洲的职场是真的蛮不健康，我相信亚洲的每一个上班族应该都没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我也觉得，就是该怎么讲，亚洲人真的太会内卷了。
我觉得真的亚洲的社畜应该不存在健康的心理。如果你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职场怎么样，我觉得还蛮快乐的啊，或者是我们的福利很好啊，我们会有纾压的那种活动啊什么，这种讲出这种话的人，他可能十之八九其实是在外商工作
啊，有可能。
对，他其实那就也不是亚洲了，就你已经脱离了亚洲的职场文化，算一半脱离。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亚洲的个公司，这种尤其是中小企业，我觉得这不存在健康快乐的职场生活。
可是我觉得仔细想想，就是你往前一推，你就发现其实我们早就被温水煮青蛙了，因为我们的校园生活就是这个样子。
对，这件事情是真的蛮严重。但我觉得现在因为现在少子化关系，所以这几年在校园生活这一块有翻转的趋势，现在变成校园生活越来越快乐了，对学生来说。
嗯，
对，但是他们就会有巨大的落差，因为校园生活因为少子化这件事情，嗯，当然学校为了要生存要招生，他们就会对这种学校生活的营造有很大幅度180度的转变，然后让学生很快乐。但学校这是为了生存才让学生很快乐哦。但是学生毕业到职场后，职场这些老板他并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并不会让你变快乐。所以这些学生在毕业到职场的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比以往来的更痛苦，因为他没有被温水煮过，他就要直接被投入那个已经沸腾的
滚水里面。
对，他就直接被丢进油锅里面炸，就从生的然后直接丢进油锅里面炸，所以他那个被炸的痛苦是翻倍的。对，而且又说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生态，就是现在什么职场都听到缺人找不到人，就是这个原因
啊、特别是服务业，就是餐饮之类的那种。
对，现在什么餐厅都有机器人啊，都有那只猫
对对对对对，
它都会滑来滑去送餐，就是都是这样。
我现在看到北车也很多店门口就放了那种可以用荧幕点餐，
对，然后送餐就用那个猫这样。
嗯，可是就是我不确定现在大学生的生态怎么样，可是往下，因为我的小堂妹才小学4年级嘛，
嗯嗯，
就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因为他们变得什么多元升学，或者是要看很多什么不同才艺啊、比赛啊，或者是那种其他的分数，他们变得好忙。我小堂妹就是又要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又要参加什么英文什么话剧赛，然后什么台语歌唱大赛什么之类的，一大堆有的没有的事情要做。
就是现在是弄学习历程嘛，
嗯，
就是你的所有的社团活动或是任何的东西，都会最终都会变成分数，
嗯。
都会变成你的备审资料。
可是我觉得我该怎么讲，因为有些小朋友也天生不爱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反而有点变本加厉了。原本只靠分数确实也不好，但是现在搞得每个小孩都被迫要去参加一大堆活动，好像也没有到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有点像是从体制根本上就是强迫就是亚洲人从小变快乐这样。
嗯，可是职场的生活并没有改变，
就老板的思维他不会跟着改啊，这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学校跟职场的落差的最大的问题是在这边。对，因为老板他不会管你这些，他只有觉得我就是要人进来做事啊。
嗯
啊，殊不知就是学生的毕业的学生的心态跟以前是差很多的。
嗯嗯嗯，该怎么讲，就是我也没什么资格讲人家，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是一个挺奴的人，就是我刚刚也说了，我并不是一个会排斥加班的人，就是设计系出来的大部分都有这个感觉啦，就是毕竟我们从大学时候开始就是得过的这种就是不像人类的生活。
学设计的人对于责任制这三个字本质上就不会有什么排斥啦。
嗯，
他从以前做作业的时候就已经是责任制，所以他不会有什么排斥，也不会排斥说我今天上班就是从9点到5点我就要把事情结束掉，也不会有这个意识，他只会觉得我没有弄完，我就是得把这东西弄完这样。
我们真的是完全是一只熟透的青蛙。
嗯，那我觉得亚洲人的民族性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很难改。但放眼全球来看的话，亚洲人的竞争力还是挺高的，就是怎么来的、
啊、对，确实啦，
这就是为什么欧美没有办法有台积电啦，根本上的原因就是因为亚洲人是这样。
嗯，不过我觉得至少我有发现就是对我的精神上造成的影响很大，所以我就决定赶快好不好，赶快抽身了，因为我觉得再降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
对，可是有时候就会很绝望的在想是说 说我现在虽然就是发 Q 然后翻桌然后我就提了一个离职，但将来我又进了新的职场，感觉某一天又会因为某一个东西它终究累积到了一个不行，就还是可能又要发 Q 一次这样。
可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那就换了、啊、没有什么不好，就是你当你发现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你就是换条路去走。
嗯，
我能理解有些人会觉得我辞了这份工作我下一分钟都找不到了怎么办，我觉得多多少一定会有这类型的问题。我也不会说什么啊，你就放心辞啊，就是没就是大家都一定什么船到桥头自然直什么之类的话，我也没办法这样子，因为确实有些职场不是那么好进的。
对，但怎么说，我觉得现在人对于就是换工作这个东西的看法跟确实跟以前也不太一样的啦。以前真的会觉得换工作你要换哦，你真的哦，你要辞哦，就是大部分都会劝说不要啊这样。现在不会，现在哦你要换哦这样，哦你要换的这样现在越来越是这样子，就连日韩感觉都有一点有这种转变的感觉啦。
可是我觉得这个转变对身心灵是健康的、
啊、是健康的啊。像以前日本那种国家你要听到有人辞职那真的是大事、欸、非常非常严重的那种，但现在好像似乎没有那么严重。就是少子化这件事情，人口减少这件事情终究对亚洲各国的造成的冲击是差不多的啦，一样的。
因为欧美一开始就没有这么密集的人口，
对，欧美本来人口就没有很多啦，
对，
所以也没有经过这个阶段。可是他们比较 他们等于是提前去面对就是人口过少的问题
啊，就是劳工不足的问题。
对，
嗯，不过我这次离职之后我可能暂时不打算找正职。
嗯，
因为我本来应该说我本来就做接案做非常久，那我当初是因为朋友的公司刚好缺人所以我才去面试，然后做了两个月之后那公司没了就关了。
嗯嗯，
对，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既然我都已经出来做两个月了，那我不如我再投几封履历好了，就没想到投那几封就有中了，然后我就才去了现在这个公司。
嗯，
那我也顶多就只是回复到我以前做接案的生活。我觉得因为我有接触过接案或者说我有办法在家里做接案，所以我还能这么坦然的去面对辞职这件事情。我有点少了一份就是大家会考虑的我这份工作没了那我下一份工作怎么找的这个问题。我认为我自己是幸运的在这方面。
嗯，像我觉得现在这种生产类的工作有生产力的这类的工作啦，
嗯，
像从事这类的产业的人现在对于自由业的接案的形态去从事就是职涯这件事情也我觉得也是渐渐的很普遍。现在听到从事这种生产力的方面的工作的人很多都是在接案的，而且反而可能赚的还比较多。
而且我其实认为那几年的疫情有加速让大家去接受SOHO 族这个事情。
对对对对，很多就是这种在家里上班这种文化又变得比较普及。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在自家工作对于这种生产力形态的从业者来说完全不是什么坏事，应该是好事。而且甲方也会觉得很好，因为他不需要花费固定的成本去聘一个人坐在那边。
嗯，
对于这种生产力的东西，你只要把你负责的生产力 KPI 弄出来就可以了，他不需要一个人就是每天八个小时都坐在那里，他可能还多花水电费。对，
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是我家离我的上班点很远，我每天 早上得花就是我上下班的时间加起来要两个多小时，那我这两个多小时如果我是选择在家里工作的话，那我这个时间完全就是省下来了。
不过我倒是听到后来现在疫情恢复之后就是欧美那边有一些企业就是发生那种要叫你回来上班，但是员工就不想，他就觉得
叫不回来
因为他觉得这几年的生活已经证明了我根本就不需要一天坐在那边好几个小时我就可以达成公司所有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当雇主很惊觉的发现就是这个秘密，这个根本不是什么秘密的秘密，就是被所有的员工知道，然后当员工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家就回不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就是逼员工回来上班，还有很多因为这样就是告上法庭的，就告说他什么他不回来上班我要解聘他，然后员工就说但我有达成我工作上所有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并没有违反我们的工作条款什么之类的。像这一种事情在这一两年就在欧美也发生蛮多的。
这真的是只有在欧美才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他们因为首先他们的那种劳工的意识就很高嘛，然后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惊天大秘密，就是当人们发现你不需要被绑在一个固定的空间就是六到八个小时你就可以做好就是你的雇主希望你做的事情，这是 重点。
可是该怎么讲，因为雇主的想法就是，毕竟当你是一个农场主的时候，你把鸡圈养在一个围栏里面，
对，
绝对是会比较好管理的。就你如果放养的话，你也不知道那只鸡是跑去哪了。
就是终究是怎么讲，就是到底雇主就是把员工当成农场里面的鸡这个想法是不是对的。
该怎么讲，我的比喻当然是比较偏颇一点，但是我只能说这个想法绝对是普通雇主会有，就是你把一群人集中管理起来，那你要盯工作，你要看他有没有在打混，你要看他有没有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在休息时间，你是在上班还是在睡觉还是在干嘛之类的，
嗯，
他们一眼就知道了。
不过说真的，人类这一种生物齁的习性，终究这样子的集中管理的方式感觉上应该是不会提升生产力。现在也蛮多，越来越多研究都会一直有一个趋向嘛，比如说减少工时，然后加长休息时间，增加休假的天数等等，其实
你说周休三日之类的，
对对，然后都证实，初步都证实其实是有帮助于提升生产力。因为人类就是这样，你让他就是快乐嘛，因为你休假多休息多，其实你的快乐就会比较多，然后当你快乐比较多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高效率的工作内容。就是人终究是这样子 的生物啦，所以就是这种集中管理的事情，这一种集中管理的这种职场的概念，说不定在接下来的可能10到20年之内会有很巨大的转变。
我也觉得是会，可是该怎么讲，现在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第一件事情就只会怪说劳工是不是想偷懒，是不是只是想多放假，
嗯嗯嗯，
就他们会往最极端的坏的地方去想。就像是当初开放同志婚姻，大家只会想说完了，全世界人都要变成同性恋。
对，就是雇主这一种觉得鸡就应该要在笼子里面，在那边，而不是就是反正我有把蛋生出来就好。但雇主终究他为什么会觉得鸡一定要在那边，就是这种东西就是根深蒂固的那种，就是回到古代其实就是奴隶制度啦，这种人类从古到今被那种就是奴隶或者是君主这种管理的制度影响太深，就职场都就是很像这种东西的浓缩。这种概念我觉得这种 AI 的时代，这些事情终究应该是会有很大的转变。
嗯，
而且现在感觉就是
大家仔细想一下，放养的鸡跟鸡蛋会比较好吃哦。
其实是这样，而且就是终究有一天所有人都会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用管那个鸡去哪里，反正蛋就是在那里。
对，
反正鸡蛋就是它就生好了，你不用管它生蛋之前去哪里干了什么，反正它蛋就是生好在那里。
可是该怎么讲，就是现在毕竟我们这边都还算是劳工阶级而不是资方，
嗯，
所以他们的想法当然就是要好管理，就是好管理比结果好在他们心中会比较重要，就是好管理这件事情
现阶段是这样。像这种 AI 的时代，感觉很多事情都会渐渐的有很大的改变。
嗯
嗯，像有一些产业可能就会消失，然后或者是会说不定也会因为 AI 的发展会有新的以前没有的产业。
嗯
嗯，然后雇主的心态说不定也会要有很大的转变，
就是大家要跟紧时代啦，不能被时代抛下。
现在大家都很流行说，你知道你的工作就我可以用 AI 来取代你哦，现在的雇主都会讲这句话。
哦，我老板超常讲这句话，
但是通常会这么讲的雇主就是他都根本不是很懂 AI 在干嘛。
对
他真的懂 AI 的雇主是不会讲这句话。
不是，我跟你讲，我们是游戏公司嘛，所以当 AI 绘图出来之后，我们老板就是惊为天人之中，哇，这真是太好用了。可是因为毕竟跟怎么讲，著作财产权这件事情在欧美也是管得很严的，所以有一段时间 Steam 是蛮挡 AI 的，因为毕竟 AI 目前现有的比较好的模型都是用网络上去搜寻的图下来去训练的嘛，所以那个绝对会有版权的问题。
嗯嗯嗯。
可是近期不知道他又跟哪些其他的游戏公司老板聊完之后，他又觉得不，我们一定要把 AI 这个东西拿回来用。
嗯嗯。
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其实这件事情不是秘密，就是很多公司它都是用 AI 产图作为辅助之后再可能人为修图啊，或者是去调整人为化的那些图，因为这样是可以很快的去加速这个工作流程的。
嗯嗯嗯嗯。
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趋势，但是我们老板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他直到今天，我今天跟他通电话之后，他才问我说，我最近才发现是不是越厉害的绘师跟插画家就是越反弹 AI 这件事情。我说这不是你刚一开始说 AI 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的事情吗？
他也太后知后觉吧。
我说就是你现在才知道吗？就是在我已经快要离职这个时间，这个 AI 事情我大概去年两年前左右我就已经跟你讲过一模一样的话了，你现在才意识到吗？
他就是毫无这方面的意识。
对，反正该怎么讲，嗯，然后就是稍微小抱怨一下我们老板，因为我们老板是一个纯商人，他不是一个创作者，也不是一个艺术家。
嗯嗯。
所以他有这方面的思考，就是大家就是迫切想要让 AI 去加入这个产业，我觉得是情有可原的，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对，
而且我并不是说他不是一 一个好老板，就是他在商业头脑跟赚钱这方面他是很 OK 的。
嗯，
就所以我这次真的要离职，不是因为我们老板怎样怎样怎样，也不是我的工作环境很差或者什么之类，单纯是因为我可能确实不太适合做现在的这份工作。
嗯，
他对我造成的压力跟就是压力，然后再继续影响到我的身心灵健康有点严重，所以我最后才会选择离职。
我之前有一个工作的离职的理由也是这样，其实那工作也蛮多人，很多人都干很久，我就觉得他们厉害啊，但是我个人就觉得会伤害到我的身心。
嗯
嗯，就是不适合啦。
不过我觉得好啊，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多人注意到就是工作会影响身心灵，然后并且更注重个人的心灵健康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啦。
对对，
毕竟现在不管是忧郁症还是什么，以压力为主造成的病其实还是很严重，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尽可能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跟心灵的健康啊。
嗯，现在的人大家都意识到就是身心灵健康是金钱买不到的这件事情。
没错，而且我自己像是不管是近几年都会有一些可能自杀的新闻，就是说什么啊，他人明明对别人都很友善或者是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可是他突然就决定离开了。
嗯，
我其实觉得这种的忧郁症可能会比他能表现出来的忧郁症来得更可怕更危险一点。
对
对，好不好，大家关心一下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就是大家如果在工作情况 不愉快啊，或者是什么情况下，就是跟人分享，或者是去思考一下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是不是真的重要到你一定得继续做下去，你不能离开。
现在是大缺工时代，所以大家如果该说发 Q 的时候我们就大声的说出来。
没错，
你就不用再像以前十年前这样，我好害怕老板，害怕主管，不行，我都不能跟他翻桌。没有，不，现在是大缺工时代，你要知道你一走说不定他们要很久很久才能找到下一个人，所以你就大胆的跟他说 fuck you， 大胆的翻他的桌子，说不定你会发现他突然退缩了一步。很多的主管其实都是欺善怕恶，所以其实你凶一点说不定你会比较快乐。
没错，发脾气也是人类的天性啊，不要憋着，
不用因为这种什么主管这种什么阶层关系，然后就是单方面一直在忍耐你的这种压力，说不定把它释放出来是个好方法。
没错，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也就到这里啦。
我们希望就是下一次老爷可以就是带他的声音回到这个节目。
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大家拜拜，
拜拜。